我们的用我们的宽容，用我们的大度，去让所有的人能看到神是我们的，谁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月呢，我们也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的年终的这个奉献。我是牧师瑞，今早我们继续耶稣降临的系列信息，那是我的王。正如上周 Vin 牧师提醒我们的，在这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也纪念他将会第二次再来。我们生活在他两次来临之间的时代，在其中我们仍然看见黑暗，仍然经历忧伤，也仍然感受到周遭的邪恶势力和压迫。所以我们会问自己一些问题，神究竟会不会在我的处境中介入？他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常常有时候质疑他的智慧，也质疑他的时间。然而赐给神儿子的这个称号奇妙测试，正是回应我们这些疑问的答案。我们现在要读以赛亚书9:2-6。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也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欢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杖是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称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神呐，我们非常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我们非常感谢你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将你的道显现给我们，并且能够通过耶稣让我们知道你是谁。今天早晨，神呐，我们开始学习你的话，希望你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去看，也打开我们的心去理解你的信实。以上是奉我主基督的名， Amen。 以赛亚书9:6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呢？当神将这些话赐给先知以赛亚的时候，犹大国正处于亚哈斯王的统治之下，并受到以色列北国和叙利亚的威胁。这两国已经准备好要攻打以色列。根据圣经记载，那个时候亚哈斯王因恐惧而心里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摇动一般。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清楚地对亚哈斯王发出指引，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害怕，也不要因为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心头胆怯，不要害怕叙利亚和以色列北国。接着主又给了他更鼓励的话， 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一节里面写道，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换句话说，就是求任何能使你确信的记号。然而亚哈斯王却做了什么呢？他没有向神求兆头，反而他关闭了圣殿。他没有信靠神，反而依靠当时最强大的亚述帝国，希望亚述帝国替自己消灭叙利亚和以色列北国。可是你若与敌人成为盟友，你就安全吗？他没有在神面前自卑悔改，反而把自己的儿子献祭给偶像。他没有听从神的话语，反倒去求问招魂的和交鬼的。亚哈斯王让自己沉浸在属灵的黑暗中，犹大百姓也是如此。他们拒绝和那位活着的神同在，他们咒诅神，也咒诅王。亚哈斯的智慧最终把国家带向灭亡。今天我们的国家和亚哈斯所治理的国家又有什么不同呢？当今有47%的加拿大人名义上是基督徒，换句话说，他们会说自己有基督教的背景文化，但并不实际遵行基督信仰。有35%的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有12%的人信奉其他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和锡克教。在全国人口中，有6%会自我认定为是积极活跃的福音派的基督徒。正如一位加拿大宗教学者所写的，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已经变得不再对基督教信仰那么热衷，他们变得冷漠，甚至对基督教信仰抱有敌意。根据麦考林杂志在2015年刊登的一篇题为《加拿大人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一项令人惊讶的民调的文章里显示，无论我们在某些议题上有多么两极化，加拿大人之间仍然共享一些令人意外的信念。比如他们相信能与使者沟通的人数在过去30年里面翻了一倍，达到42%。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数持续下降，但相信自己能够转世轮回的人却上升，已达到全国的1/3。超过一半的加拿大人相信人是拥有超能力的。唯一在调查中保持稳定的就是加拿大人对天使的信仰，主要源自流行文化。如果这些情况哪怕只有一点点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所拥抱的便是一种属灵上的异教思维。而在这样的观景中，我们将愈发落入黑暗、忧伤和压迫之中。我们的社会将迫切需要一位能够引领我们穿越黑暗进入光明，带领我们从忧伤走向喜乐，使我们脱离压迫得着自由的测试。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不是我们用代价换取的，而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在我们的黑暗里，光照了进来。那赐给我们的儿子是谁呢？有4个称号揭示了他的性情、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第一个是奇妙的测试。奇妙测试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2个字，第一个就是奇妙，第二个就是测试，或者说谋士，或者说智慧者。这2个字可以分别翻译成为2个独立的称号，奇妙的测试，也可以合在一起译作奇妙测试，或者行奇事的智慧者。而我认为行奇事的智慧者最能完整的表达原意。耶稣这位行奇事的主总是在运行，并以无限的智慧成就他的作为。行奇事的智慧结合了施行奇事与拥有完美的这2个概念。因此今天的信息大纲很简单，也就是第一奇妙，第二动工，第三智慧。让我们开始第一个奇妙。 希伯来文字中的奇妙这个字是最接近超自然概念的字眼，同一个字也用来描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神所行的一切奇事，神为他的百姓分开红海，让他们全部安全通过，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并供应玛拿与水，使他们得以在旷野中存活。奇妙这个字迫使我们专注在那位赐给我们的儿子身上，他见证了他的神性，在以色列出埃及时行奇事的那位神，正是如今借着耶稣行奇事的那一位，他能够也有权柄介入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并且他不仅是行奇事的那一位，他本身就是一个奇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有一个在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子旁，毕士大呢意思就是怜悯之屋的意思，在这个池子旁做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池子周围的篮子上聚满了这个跛脚的、瞎眼的、虚弱的患病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流传着一个迷信的概念，那就是当天使搅动水池的时候，水中就有医治的能力，而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人就能得到医治。他们极其渴望一个奇迹，一个神迹。就在这么一个充满的痛苦与绝望的处境中，耶稣走了进来，他看见了这个瘫痪了38年的跛脚的人，他知道他在这里已经等候盼望了许久。在约翰福音五章第六节的时候，耶稣问了他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你要痊愈吗？你真的想要全然的恢复吗？照理说答案不是显而易见吗？当然是要。但这位跛脚的人却回答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推到池子里，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别人已经比我先下去了。耶稣啊，我已经努力了38年，我一直在等待。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立刻得了医治。耶稣那位奇妙者行了这么一件奇妙的作为，医治就此完成了吗？不是的。过了一段时间，耶稣在圣殿里又见到了这位已经得到医治的人，对他说，看哪，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更加的厉害。他的病和他的罪息息相关，而耶稣医治了他，就是向他施予极大的怜悯。这个故事显明，这位跛脚的人并不是一个品行特别卓越的人，他并不是只是生命遭遇的受害者而已。若要在他所得着的新的医治中继续前行，他需要停止犯罪，他需要停止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他需要停止推卸责任，因为在故事中我们多次看到他的责怪和推诿。他更需要顺服耶稣的话语，为自己的完全与新的身份负起责任。他并且需要宣告，耶稣是我的王。现在他已经能站起来了，行走，并且能跟随耶稣。耶稣就是那位他必须认识的奇妙者。在神赐给我们的儿子的身上，我们看见神所行的奇事，童女怀孕、生子、天使的显现、从天而来的信息。在耶稣地上的生命中，我们同样看见他所行的奇事，他医治病人、驱赶邪灵、使人得释放，他宣告神国的福音，他使饼得以倍增，他平静风浪。耶稣行这位行奇事的主总是在动工，并以无限的智慧成就他的作为。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见这位耶稣奇妙者的本身。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市民，在2015年在威灵顿教会受难日的聚会后，主感动一位名叫 Hammer 的年轻人为我祷告。当时我在敬拜团服侍，他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我的健康状态，只是注意到我需要别人扶我才能 走上台前，也需要坐在高椅上，而其他人却都能站立。这正是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与影响。我早在1991年就被诊断出患有这个疾病，多年来复发使我的行动、平衡和记忆受到影响，我也饱受慢性疾病的折磨。2007年，我甚至被迫放弃了注册护士的职业。他们问我是否已经相信祷告，我回答：我相信神的主权，我相信是他的旨意，他可以医治我。当时另外一个敬拜成员加入我们，一同向神祈求医治。祷告后 ，Herman 问我觉得如何？我如实的回答，我没有感到任何不同，但我感谢他为我祷告。然后我就离开了，并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路哭泣。你知道吗？我以前多次为医治祷告，后来我停止了祈求，认为神的答案是不。我停止了盼望，直到 Herman 再次让我的盼望被挑起，然而盼望又再度被破碎，带来极深的痛楚。那天晚上，我向耶稣呼求，当我深入读神的话语时，我感觉到他在问我：如果我选择不医治你，你会怎么样？你会相信我吗？你仍然相信我是良善的吗？那一晚，我与神有了一个激烈的挣扎，但我心里深深感受到耶稣对我说：我从未告诉你要放弃盼望，把盼望放在我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神迹上，信靠我的话语，而不是你的处境。持续祈求，持续寻求，持续叩门。你知道那种游戏吗？你向后倒下，相信背后有人会接住你。耶稣，我要信任这个人，他的良善、智慧，还有他能接住我的能力。最后我的回应是：主啊，我还能去哪里呢？你是我的救主，我的主，我的盼望在你，你是我稳固的根基，我所站立的磐石。隔天早晨我起来，下楼时竟然跳下楼梯，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跳下楼梯了，我的症状完全消失了，我的平衡、力量、耐力完全恢复了，我不需要任何的辅助器械。直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仍然完全没有症状。在医学上，我的恢复是没有任何科学解释的，多发性硬化症并无治疗方法。甚至让我惊讶的是，我每一年的核磁共振仍然显示我的脑部有原本的病灶，但却没有任何神经功能的损害。我的神经科医生完全无法解释我的身体功能为何会如此的恢复。我甚至得以回到了护士的岗位，这是我曾经10年无法从事的工作。我常问神啊，若你把所有的多发性硬症的痕迹完全挪去，不是更能彰显你的荣耀吗？但他的道路并非我们的道路。我必信靠他的智慧，他是神，我不是。我为他赐给我的这段喘息与重得健康的信息赞美他。但我记得真正的喜乐并不在神迹，而在他的本人。约伯记1:21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颂赞的。在这特定的时刻，他选择祝福我，使我康复，使我恢复健康与能力，这就是我的王。非常美丽的见证。 Heather 她已经等了将近10年才能够触摸到神的医治，而我们呢，有的时候等待十分钟都觉得很困难。 Heather 呢，她经历了恢复，然而她仍在等待完全的恢复。我们也常常发现自己正在等待，等待神开始动工，等待神持续动工，等待神完成他的工作。耶稣就是那位不断施行奇妙的拯救者，他总是在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二点动工。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什么呢？我们会经历焦虑，焦虑围绕着我们，因为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有时候我们会滑入忧虑和绝望，有时候我们甚至失去所有的盼望。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我们经常试图重新掌控，想要决定结果，我们急着想做点什么，想要让事情发生。当我们在等待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 他要我们敬拜、祷告、进食。他邀请我们把痛苦与不耐烦带到他的面前，等候他，并专心聆听他。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向哪里寻求指引呢？我们本应将生命的根扎在主的话语里，但我们却常常依靠人的建议。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耶稣正在做什么？他在塑造我们的品格，他在处理我们心中的问题，比如我们的耐心，那种学习信靠神的旨意、道路与时机的耐心，也就是耐心，就是相信神的时间，相信神的智慧，成就他的旨意，他那完美的计划。想一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位年轻的女子因圣灵怀孕，奔向她的亲戚以利沙伯，她的未婚夫正在考虑要暗暗地把她休了。玛利亚已经将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但神什么时候向她的丈夫约瑟说话呢？她又是如何在她的处境中动工呢？等等，耶稣的一生就是神在他完美的时间里为成就神完美旨意而行之不可测度歧视的最高典范。正如圣经所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并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旧约的先知们一面预言，一面也渴望盼望以赛亚何时会来，他们心里满是深切的期待。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他来的时候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出生在马槽里，肩负着一项我们根本不会想象的使命。正如经上所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借着那赐给我们的儿子，神以奇妙的大能行了神迹，并以非凡的智慧成就了他美好的救赎计划。正是通过这些计划，他战胜了罪、死亡和那恶者的权势。神始终在成就他的神圣旨意，而我们也得以瞥见他奇妙成就计划的片段。比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圣经中最令人悲伤的评语出现了，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犹太人不接待他，因为耶稣来的方式不是犹太人所期望的，耶稣工作的方式也不是按照犹太人的计划的。当我们敬拜歌唱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即使我们看不见，即使我们感觉不到，神仍然在动工，他总是以完美的智慧行事。第三，智慧。耶稣就是这么完美的一个智慧的化身，他不需要让自己周围围绕许多的谋士、属灵的导师、分析师，正如保罗所写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藏在他里面。他以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智慧来成就他的作为。神也曾借着先知以赛亚如此宣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的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会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正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会问，耶稣究竟会介入我的处境吗？他现在在做什么？我能等候他的时间吗？在这一切当中，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么 我们该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指引呢？以下是一个年轻的母亲的见证，我用她的话语，她写道：当一个在家庭中被托付领导权的人开始滥用那权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如果顺从一个人的要求，意味着要违背神的声音，助长罪恶，造成伤害，或者使自己陷入属灵的危机，那该怎么办呢？如果顺服变得不再安全了，该怎么办呢？在我充满疑问的当中，耶稣，我那位奇妙的测试一直带领我回到一本书，那本书成为我风暴中的灯塔，箴言。他的篇章在生命中被混乱阴影笼罩时，仍然发出稳定的智慧之光。其中有一节经文如同灯塔般闪耀，通达的人见祸躲藏，愚昧人前往受害。通过这节经文，主温柔地指引我，智慧不是被动的，辨识不是悖逆，逃避危险可以是信心的行动。当我感受到神催促我离开一个危险的环境的时候，我只能凭信心往前走，因为前面没有任何的劝地，我几乎没有任何经济资源，然而供应却以完全超乎我的能力安排的方式降临了我。通过他的指明，我和孩子们得到了住所和食物。有一位我在今年以前完全不认识的姐妹，每周为我预备餐食和烘焙点心，她的慷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一位朋友在深夜从另外一个城市开车来，载满了孩子们的用品、衣物和生活的必需。一位创伤辅导员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正好走进了我的生命。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规划的人，本以为今年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但是上帝却为我预备了另一条路，充满静默的奇迹、意想不到的供应，以及即使前路未明也足以让我信靠的引领。上帝一直是我奇妙的测试，他的稳妥智慧，并且他在每一步中的默默同在。那么在人生如此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分辨智慧的道路呢？第一，我们要将自己锚定在圣经里。我真希望自己更早明白，神的智慧是如此的贴近生活，极其实际。箴言教导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愚昧的人，面对不同的人，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回应。面对急躁的人，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口；面对狂傲的人，我们要给予谨慎的指责而非奉承。面对固执己见的人，我们要衡量自己的言语，以免落入无谓的争端。若智慧屡遭践踏，和平无法建立，那么圣经提醒我们，最后的通达之举有时候就是离开。第二，神，我们奇妙的测试常通过他的指明向我们说话。我们必须让成熟的基督徒围绕我们，让我们保持可受教和谦卑的心。传统的心理辅导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但它达不到神所能触及的深度。因此，我们要把隐藏之处带到光中，向可信任的朋友、属灵的长者、教会的领导敞开，好让神借着这个群体来引导我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天天来到那位从不滥权、从不操控、从不羞辱、从不伤害人的主面前。我们要把恐惧放在耶稣的脚前，求他来带领。他的时间是完整完美的，他的智慧是纯全的，他的指引是恢复最疲惫的心灵。他是那位创造你、看见你、知道如何医治你整个生命的主。他不是仅仅比人更有智慧的顾问，他是一位令人敬畏、充满奇妙智慧的测试。他永远是，将来更是我的奇妙的测试。无论你的绝望多深，无论你所经历的痛苦多么的艰难，多么的痛苦，神的智慧 依旧能够行其神奇迹。圣经学家 Edward Young 写道，这些话语如同一贴治愈的香膏，基督徒的心灵能在其中找到安慰和力量，直到永远。这个标题展示了上帝那医治的能力、智慧、明晰和安慰。在我要结束的时候，我想给那些已经接受耶稣为你奇妙测试的人，你已经经历了最大的神迹、最大的奇事、最深的智慧，你得到了一颗全新的心，你在圣灵里活了过来，你认识那位奇妙的智慧者耶稣，你认识那位被人格化的耶稣的智慧。你必须记得，唯有耶稣能在你最黑暗的时候引领你，在你黑暗中照进光明，在你的忧伤之中让你充满喜乐，并使你从压迫与绝望的捆绑中得自由。他是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在每一个处境里都与你同行。在等候中，请和神祷告说，主啊，照你的旨意、你的方式和你的时间成就。你的计划比我更好，你的旨意比我的更好，你的时间比我的更好，并且更深地认识到那位行奇事的耶稣，他始终在工作，并且以无限的智慧在成就万事。现在我也想对那些还没有将生命交给这位奇妙的测试耶稣的人说一句话，你必须将自己交给这位奇妙的主，你必须接受他，必须接受主借着他的生命、死亡和复活为你所成就的一切。接受是一种谦卑降服的行动，那么那些把心降服在他智慧之下的人会发生什么呢？约翰福音1:12写道，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作为神的儿女，天父和圣子会差遣圣灵住在你里面，引导你、安慰你、指导你、劝慰你。耶稣曾这样论到圣灵，在约翰福音14:26写道，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神的智慧在你里面，使你得着永恒不变的指引。诗篇33:11写道，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住在你里面的神的智慧赐给我们永远不变的指引。你想认识这一位主吗？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耶稣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是我们庆祝你第一次到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你通过你的生、你的死和你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你，非常感谢你能够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也感谢你能够让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指引我们。对那些还没有将心打开奉献给你的那些弟兄姐妹，神啊，我希望你能够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对你说，是的，主，我愿意跟随你。 也主啊，也希望你能够在他们的一生中行此。神啊，我们相信你。以上是奉我主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非常感谢你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也欢迎你能够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带你来的弟兄姐妹的互相的交往，能够将你的疑问、你的脆弱都告诉我们，也能够让神的爱和怜悯行走在你的心里面。